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十二轮制裁，获准启动入盟磋商。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乌克兰和欧盟的胜利。流亡英美港人被通缉，卡梅伦强调绝不容忍恐吓。华府呼吁以色列三个礼拜内调降用兵，并改为精准炸弹。涉嫌对犹太机构发动恐攻，德国、丹麦、荷兰联合逮捕七人。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首次警告采用 AI 的风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理事会礼拜四宣布，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第十二轮制裁，这个意味着分阶段禁止入口俄罗斯钻石等行动，将在明年1月1号生效。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一直是增加对经济和个人的制裁行动，试图切断俄罗斯维系入侵行动的收入和军事装备。欧盟当日在声明中说，欧盟决心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包括全面有效地实施制裁并防止规避。欧洲理事会欢迎通过第十二轮制裁行动。另据外交人士说，虽然在这个礼拜早前大部分国家就以制裁方案的文本达成共识，但奥地利直到礼拜四稍后才最终批准。在最后版本的声明中，欧洲理事会还谴责了伊朗、白俄罗斯和北韩继续为俄罗斯侵略提供军事支持。欧盟亦敦促各国不要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质或其他援助。尽管匈牙利多个月来反对乌克兰加入欧洲联盟，但欧盟领袖仍然已经同意为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入盟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对此称赞，这个是乌克兰和欧洲的一大胜利。当日是由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了这项决定，大大激励了基辅的士气。泽连斯基在社群平台 X 上说，我要感谢促成这件事和曾经提供帮助的每个人，今日我要祝贺所有乌克兰人为了争取自由努力不懈的人写下了历史。他亦感谢米歇尔亲自倾出这个结果，并对欧洲领袖表达感激。礼拜四当日，泽连斯基在没有事先公布行程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德国，并参访了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他说，我们迫切需要美国的军援来获取胜利，我们期待美国国会很快就会通过这项关键决定，持续给乌克兰这份极为重要的支持。礼拜四，据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宣布，港府将通缉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等五名流亡海外的港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第一时间回应说，英方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恐吓、骚扰或伤害身处英国境内的个人或社群。卡梅伦指出，香港警方的行径已经威胁到民主和基本人权，他已经训令住香港、北京以及在伦敦的英国官员尽快向香港和北京当局提出关切。根据港警礼拜四发布的通缉令，包括郑文杰、许永廷、邵南、霍家智和蔡明达等五人，每人悬赏港币100万。这五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和意见人士分别居住在英国及美国。卡梅伦强调，英国呼吁北京废止香港特区国家安全法，并立即终止对政治倡议人士的迫害。根据美国情报分析近日发现，以色列发动对哈马斯作战以来，空袭加沙走廊所用的弹药入面近半是无导引的炸弹。与此同时，华府敦促以色列需要在三个礼拜内缩减加沙的用兵规模，并改为精准特战突击。 这一份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新分析显示，由10月7号以色列遇袭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加沙走廊投掷29000几枚空对地炸弹，但精确导引炸弹的比例不到60%，其他都是无导引炸弹。美方官员礼拜四透露，拜登政府希望以色列能够在几个礼拜内结束在加沙大规模的地面和空中攻势，转入更精准锁定的特战阶段。官员强调，美方设想的战事新阶段是以较少的精锐特战部队进出加沙的人口稠密区，执行更精准的任务，以猎杀哈马斯高层、营救人质和摧毁地道。据丹麦、荷兰和德国当局礼拜四宣布，包括四名哈马斯成员在内，有七人涉嫌谋划在欧洲攻击犹太机构，他们已经被这三个国家的警方逮捕。当日德国检方声明指出，其中三名疑犯已经在柏林被捕，另一人被羁押在荷兰。这四名哈马斯长期成员和这个集团军事部门的领导高层都有密切联系。警方指，三名在丹麦被捕的疑犯将依刑法恐怖主义条款起诉，并接受法官初步讯问。目前并未清楚在丹麦、德国和荷兰被捕的疑犯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德国司法部长布希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发动恐袭后，最近在我国针对犹太机构、犹太人的攻击情形亦都随之增加，我们需尽全力确保在国内的犹太人不再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根据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年度报告，首次警告人工智能科技如果未经适当监管就迅速采用，可能会对美国金融体系构成新的风险。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所成立，由最高金融主管机关组成，成员包括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和美联储主席，并由财政部长耶伦担任主席。这份年度报告说，联邦政府有必要监控 AI 快速发展，包括生成式 AI， 确保监管架构跟上或领先金融体系新兴风险。耶伦在当日的会议上强调，支持这个领域负责任的创新虽然可以令金融体系获得效率提升等益处，但亦应该用现有的风险管理原则和规范。报告亦指出，这些人工智能工具越来越依赖大型外部资料集和第三方供应商，这个对他们自身构成隐私和网络安全的风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利文礼拜五和阿巴斯讨论加沙问题，欧盟否决500亿欧元援乌计划，北韩可能在韩美核资商会谈前试射洲际导弹，议员期望能够在国会休会期前达成援助乌克兰协议，英国跟随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制裁七人，菲律宾不排除驱除中共大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不知名的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5号前往约旦河西岸的雷马拉，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讨论加沙问题，确保不再重演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据路透社报道，不知名的官员说，沙利文和阿巴斯讨论持续进行改革和振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同时共商遏止约旦河西岸极端主义犹太村恳民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径。沙利文14号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的治理需要交由重新规划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一领导。此外，这位官员强调，拜登仍然坚持两国解决方案，前提是哈马斯不再控制加沙走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寻求在该地发挥影响力，这个是重点讨论事项之一。 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上，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坚持反对修改欧盟预算，以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奥尔班谈到，由于乌克兰不是欧盟区块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从欧盟预算中获得这么大量的资金。但是奥尔班的阻挡亦都影响了欧盟在其他优先事项上的拨款，包括向移民管理提供更多资金。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四宣布，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领袖未能对援助乌克兰550亿欧元和重新协商欧盟预算达成共识，因此确定否决一项对乌克兰的援助。在这次会议中，有26个成员国对米歇尔的预算提案感到满意，但欧盟规定预算和援助计划需要欧盟27位领袖的一致同意才能够实施。一些欧盟领导人之前向基辅保证，如果匈牙利坚持阻挡援助，他们将会在欧盟预算外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支持。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14号警告，北韩可能会在这个月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金泰孝指出，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属于美方可向南韩提供延伸威胁的行为，无论飞弹的飞行距离长短，只要携带核武就属于核威胁及核攻击范畴。金泰孝还透露，韩美日共享实时共享北韩飞弹预警数据计划已经接近完成阶段。韩美核咨商小组第二次会议15号在华盛顿举行。金泰孝介绍，会议预计重点讨论建构一体化延伸威胁体系，发展合作机制，双方通过核咨商小组协商延伸威胁事宜，共同采取相关行动。14号下午，美国国会参议员继续就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进行谈判，其中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边境安全资金和修改美国移民法的提案，以换取他们投票授权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保守派成员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持怀疑态度。众议院亦定于礼拜四休会直到年底。议员完成了这个礼拜的投票，但如果参议院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被召回华盛顿投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预计将宣布参议院将在周末休会，并在礼拜一恢复谈判工作。英国14号跟随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除了伊朗强大的革命卫队旗下的圣城军负责人艾斯梅尔卡尼之外，英国还对其他6名和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巴勒斯坦分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有联系的人实施了制裁。美国此前已经对面临英国行动的7名个人实施了制裁，此外还制裁了一名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的人马吉德扎里。这些人因涉嫌和伊朗勾结以及密谋在英国境内杀人而面临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说，财政部对英国最新的授权制裁伊朗表示赞赏，这个将有助于采取行动，打击伊朗对哈马斯和其他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煽动冲突并造成广泛的苦难。美国继续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合作伙伴协调，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和来自伊朗的威胁。应对中共在南海的严重挑衅，菲律宾日前警告不排除驱逐中共大使的可能。12月9号、10号连续两日，中共海警船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拦截、攻击和撞击菲律宾的补给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13号通电话， 奥斯丁针对上个周末中共在南海和岩岛人外暗杀的胁迫和非法行动，表达美国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另外，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指出，菲律宾预期中共仲会有更多胁迫行径，包括强行登上菲律宾船舰，正对可能的情况进行推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亚诺13号进行三方通话，重新对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国际化的承诺，以及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